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0号，公元2003年9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波士顿出席科学座谈会。第17世噶玛巴净师获释。德国总统访华期间直言不讳谈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美国波士顿就世界存在的任何冲突要以和平来解决为题，向上千名民众发表了重要演讲。根据美联社消息，昨天在美国波士顿当地藏人共同表演节目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民众就孩子从小开始就要灌输以和平解决冲突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在中东国家出现的战争危机也应利用和平来化解等为题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在当地回答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一再强调过，我们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理念应该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并应该纳入课本，让他们从小远离暴力的思想。达赖喇嘛还说，信仰宗教是人生最重要的，但不能利用宗教的名义而做一些不道德违反意识的事情。宗教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需要有同情心和容忍心，具备这两个条件，人的一生才有意义，才会有幸福可言。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波士顿主要是参加和科学家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另据自由时报报道说，本月13号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一场神经学座谈会上接受科学家们的视觉认知心理测验，亲自为搭起佛教与科学的交流桥梁贡献一己之力。达赖喇嘛在会中接受科学家们的试验，观看所展示的图像，然后说出他认为那图像究竟是鸭头或者是跳跃中的兔子。此外，达赖喇嘛也不时对佛学与科学的交流贡献己见，表示他希望科学能解答光靠内在冥思所无法提供的答案。自由时报还报道说，1992年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家戴文森获得达赖喇嘛的首肯，愿意提供西藏僧侣协助戴维森进行正念情绪研究，特别是针对僧侣的打坐冥想技能。同年9月，戴维森带着脑电波图等设备来到喜马拉雅山脚，准备测量佛教僧侣在打坐时的神经特征。结果，套句戴维森的话说，这些僧侣的表现宛如打坐界的奥运金牌。据了解，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借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机会，在纽约向民众播放一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名为《雪山之泪》的电影。本周六还将举行一次西藏电影节，下午为西藏独立召开一次音乐会。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计划在本周日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演讲时，为释放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深监狱受尽暴虐的以尼姑为首的西藏政治犯而举行支持者签名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迪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第17世噶玛巴乌烟赤烈朵杰的经师尼玛已于上周获释。根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消息，第17世噶玛巴经师尼玛于2002年6月被中共当局指控为涉嫌策划噶玛巴出逃而逮捕。2000年1月，噶玛巴秘密离开故土，试图越境期间， 楚布寺的僧人当时以伽玛巴正闭关修行为名，正常进行献茶进食等工作。在得到伽玛巴成功越境的消息，从事服侍工作的僧人也相继离开寺庙。其后中共当局立即围攻寺院，滥捕僧人，实施酷刑审问。2002年，中共当局先后逮捕了第十七世伽玛巴的经师尼玛、随从僧人托颠和巴南等三人，并声称上述三人是策划十七世伽玛巴出逃的主谋，同时犯有包庇罪等。据了解，位于西藏拉萨市堆隆德沁县原伽玛巴寺庙楚布寺的僧人托颠，于2002年1月在试图流亡印度的途中不幸遭捕。该寺另一名僧人巴南于2002年3月在西藏康区遭捕。其后中共又在林芝地区逮捕了十七世伽玛巴经师尼玛。对此，第十七世伽玛巴乌坚赤烈朵基在2002年8月呼吁中共政府和所谓西藏自治区领导尽快释放其经师和两名随从。据消息证实，当时经师尼玛在中共监狱中进行绝食抗议。但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最新消息透露，十七世伽玛巴经师尼玛已于上周正式获释，目前在拉萨与他哥哥同住，身体状况也良好。经师尼玛除了继续住在西藏以外，没有任何计划前往印度。据透露，第十七世伽玛巴得知经师尼玛获释的消息表示非常高兴。他曾表示，他在西藏时经师尼玛负责教授佛教方面的全部课程，因此经师尼玛对他恩重如山。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纪元消息，自本月10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国事访问的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尔，在9月13号至15号相继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进行了3次演讲。面对清华师生，劳尔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信心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他说，限制信息自由的原因是某些国家害怕自己的人民自由接触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然而他也表示，德国方面认为这种限制性措施在技术发达的现代注定会失败的。现年72岁的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尔以博学而著称，在大约800人出席的南京大学荣誉博士头衔授衔典礼上，约翰内斯劳尔在此对人权、法治等中国的敏感问题所表现的直言不讳，让在场的师生与外交官员们惊讶不已。劳尔表示，非常愿意看到中国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他婉转地提醒说，中国加入了世贸，这意味着中国有责任认可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当中的国际法律规则，这也必将会触及国内法律系统的其他部分。劳尔表示，观察到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新的转变，即人们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长久地靠权威政权来统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尔特别指出，国家作为立法者也有责任尊重和保护人权。他补充说，人权不是立法者赋予的，德国宪法规定人权是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并且坦诚地表示，批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并非干涉其内政。劳尔强调，人类对于人权和一个好的政府的定义是超越国界的，希望中方能够把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看作是希望中国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提醒。6.4之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接受了中国希望私下讨论人权问题，避免公众舆论的要求。特别是由于经济原因，很多西方政要都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因此，在劳尔出访中国之前，国际大赦德国分部及国际人权协会等组织分别致函德国总统劳尔，要求他务必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应放宽西藏政策、停止对政治意见者和对法轮功练功者的镇压。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尔的坦率 与其他一些包括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内的德国政治家对中国人权问题避而不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尔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说，他在中国的讲话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深思熟虑，虽然其他政要和他相比谈话重点不同，但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实质上是相同的。德国媒体大篇幅地报道了总统约翰内斯·劳尔在中国的演讲，对劳尔坦率而克制、柔中有刚的表现表示赞赏。但是大陆媒体对约翰内斯·劳尔在南大演讲的具体内容没有做出任何报道，而且对他的讲话避而不谈。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本市中心广场有一个色彩斑斓的印度服装摊子，我上街总要去那里看一看。前些日子，那个印度摊主激动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在印度日报民意调查栏目里投票了，反对政府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印度总理瓦吉帕伊最近访华，谈到西藏问题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敢请这个在瑞典北方摆售一摊子的印度小贩竟然义薄云天地去他祖国的网站上为示弱的西藏人主持公道。因为不懂印度文，我不能直接去看这个民意调查的网站。这些摊主在招呼顾客之余，把印度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用瑞典文给我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反对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约占 70%， 赞成印度政府的约占 23%， 说不知道的约占 7%。 写完了他说，我们印度人多喜欢达赖喇嘛，我的妹妹还和达赖喇嘛一起照过相呢。自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由印度转入中国，在印中2000年的交往历史中并没有冲突的记录，但由于西藏问题，两国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昌都战役打响后，印度政府曾几次致函中国政府，措辞激烈地对中共的军事行动表示遗憾。被中共视为印度阻扰我国解放西藏，这个冲突在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一度缓和。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共对西藏拥有主权，但在1959年3月10日拉萨起义之后，双方关系又急剧恶化。印度总理尼赫鲁多次发表公开讲话，称他非常同情西藏人的起义，同时他一改主权的说法，多次指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指责中共的评判是武装干涉。1962年因为边界争端，印中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共似乎是借边界问题发泄他们对印度善待藏人的不满，而后印中关系进入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时期。到了80年代，拉吉夫甘地总理打破僵局，应李鹏之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以后印中开始进入友好合作的时期。然而在北京和新德里的交往中，除了边界之争以外，西藏地位问题仍然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逃亡40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居住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长期存在并活动，还在印度通过了西藏宪法，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也大多在印度重建寺院。以上听到的是由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 DJ 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